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2月6号，公元2016年4月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出席西藏儿童村和平研讨会，达赖喇嘛特使称藏中双方磋商有望转入正轨，中国称达赖喇嘛放弃独立可能获准回国，亚洲发展银行计划资助新建藏印边境公路，西藏铁路可能迎来鼠疫等疾病。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北部上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和佩斯杰姆基金会的联合组织下，于今天星期二早上9点钟在西藏儿童村会议大厅中召开了主题为结束暴力之社会途径的和平研讨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北爱尔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贝特·韦廉女士、西藏儿童村负责人吉尊·百曼女士、佩斯杰姆基金会会长及部分成员以及西藏儿童村师生等约3000人出席了研讨会开幕仪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仪式上高度赞赏了佩斯杰姆基金会在过去多年里针对年轻一代开展的促进全球和平的有关活动，并希望将来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发生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地区和国家中，进一步展开类似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达赖喇嘛表示，
蒙古籍通知里啊，大批的朋友呢革命瓦里啊也差了这边不做的，这个龙边拿到的呀，现场的我们这钱没花钱的，那下边是越代表明年不的独立运动战呢，这个哪里呀，差了这边的讲不出去的。
在慈悲和光亚的环境当中，矛盾和冲突是很少发生的。例如，在中共强权统治下成长的西藏孩童和在印度成长的西藏孩童之间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自由国家中生长的孩子比较开放，在中共统治下生长的孩童脾气比较暴躁。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尊老爱幼等许多传统美德，但是中共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和所谓严大政治活动在不断地引发一些暴力冲突事件的发生。达赖喇嘛强调，西藏的孩童是未来民族的接班人，因此未来西藏成为和平或者暴力的区域将掌握在当今西藏年轻一代的手中，因此培养慈悲利他的心，去关怀和帮助别人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促进世界和平的主要途径。今天开始在西藏儿童村举办的为期2天有关和平的研讨会上，学生们相互就有关解决暴力问题的社会途径为主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并且进行歌舞表演和各项游戏比赛。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达赖喇嘛特使称藏中双方磋商有望转入正轨，下面请听迪基米多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驻美国特使加日鲁智坚称，近期接受一项关注西藏问题的自由撰稿人印法混血医克劳德阿比的独家专访时，谈到他本人和另外3名代表在今年2月15号到23号期间访问中国的成果。加日鲁智坚称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虽然不会因为几次会谈就能化解彼此间的根本分歧，但是通过第五轮会谈所取得的最大成果是为双方今后的磋商转入正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同时对今后藏中会谈的前景表示乐观和充满期待。加入陆志锦曾说，西藏问题只有同中国政府进入正式谈判才能获得最终解决，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以不同方式争取实质和谈，如果有一天达赖喇嘛的努力取得成功，受益的不仅是600万藏人，同时也是全人类。加德鲁瑞眼曾指出，1987年达赖喇嘛提出斯德拉斯堡建议时，他本人当时将共有8页的这份文件亲自呈交给美国前任总统吉米·卡特过目，因为达赖喇嘛尊敬和信任卡特总统， 不是因为他是总统，而是因为他拥有智慧和宗教头脑。卡特总统当时表示对此建议的支持，同时对达赖喇嘛今后放弃政治的决定表示惊讶，认为如果这样就必须从另一点起步。加之路坠点曾强调，达赖喇嘛选择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至今遭到争取独立的很多西藏非官方性组织和藏人的强烈反对，虽然有多艰难，但是达赖喇嘛仍然坚持这个立场。加之路坠点曾特使说，连他母亲都反对达赖喇嘛的这一立场，认为西藏自古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最终必须要获得全权独立。在谈到藏中第五轮会谈的成果时，加茹鲁坠锦曾指出，藏中会谈的结果令人鼓舞，因为中国政府方面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间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双方能进行非常坦诚甚至有时非常艰巨的讨论，而不必担心会影响双方的关系，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成果。加茹鲁坠锦曾说，现在西藏问题不仅受到国际的关注，同时受到很多中国佛教徒的关注，达赖喇嘛在中国佛教徒中的影响力已越来越大。中国前领导赵子阳在过世之前特别要求儿子请达赖喇嘛为他祈愿。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宣布禁止滥伐西藏的森林，这不是他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而是因为相信中国连续不断的洪水泛滥是因为严重破坏西藏生态环境所造成。加之路坠点曾肯定地说，西藏流亡政府现在比过去更加明确了解了中国政府的忧虑以及他们的一些根本立场，同时他希望通过前五轮的会谈能向中国领导人清楚明确地转达西藏流亡政府的根本立场和最主要关切的问题。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称达赖喇嘛放弃独立可能获准回国，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根据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星期一报道说，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晓文说，达赖喇嘛如果完全放弃西藏独立主张，可能获准回中国访问。叶晓文说，只要达赖喇嘛明确表示他完全放弃争取西藏独立，那么我们考虑让他访问中国也不是不可能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晓文是在胡锦涛即将到访美国之前做出这番表示的。海外媒体对这番话解读为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将更加具有弹性。美国布卢金斯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黄青注意到，这次对达赖喇嘛发出信号的是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而不是中央统战部。他认为这表明中国希望在西藏问题上把政治和宗教分别对待，从而赢得更多的回旋余地。而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的部长则表示，无论是达赖喇嘛本人还是西藏流亡政府都已经多次表明不要求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他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同意启动谈判的程序。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亚洲发展银行计划资助新建藏尼边境公路，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喜马拉雅时报消息，亚洲发展银行代表团本周一抵达尼泊尔展开访问，同尼泊尔当局商讨有关兴建藏尼边境赛夫拜期与嘎期间的公路各项议程。亚洲发展银行计划资助兴建的公路位于藏尼边境南北区域嘎期通往赛夫拜期约70公里的道路，双方估计将会在6个月内达成协议。兴建该公路的总投资金额达8000万美元，预计5年到6年内完工。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铁路可能迎来鼠疫等疾病，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西藏铁路即将施工通车，中国当局又担忧会引来类似鼠疫等各种疾病。 中国日报报道说，由于从中国部分地区进入西藏的铁路运输线将会给西藏带来鼠疫或者其他的传染疾病。报道引述中国森林局官员的话说，在西藏和内蒙古鼠疫得到控制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海拔高，没有铁路运输线。然而铁路一旦通车的话，这些疾病很难得到控制。虽然目前有药物可以控制鼠疫，但是在中国一些偏僻的地区，由于缺乏卫生环境，每年都会造成许多人染上鼠疫而死亡的现象。中国森林局官员吴健指出，今年西藏铁路一旦通车后，将会加强控制鼠疫等疾病蔓延的措施。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所介绍的德荣资政端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总讲。
苯教经典中对西绕米奥的降生地卡仁不请比喻成一座水晶宝塔，在天地万物间唯一刺破云霄能与日月苍天对话的象雄王国的神魂山。天象一顶八覆盖闪，而地象一朵开放的八遍莲花，卡仁不请就像长伞的把柄和莲花的根茎。卡仁不请处于世界的中心，是诸天神的住处，是天神下凡和升天的天梯。苯祖西绕米奥就是从这个山上下凡，还有360个苯教神祇住在此山。中南亚的四条江河在山脚下分别流向四方，东边的恒河从狮嘴行眼口中流出，北边的福州河从马嘴行眼口中流出，西边的西达河是从孔雀行眼口中流出，南边的印度河从象嘴行眼口中流出。在圣地附近有成百座庙宇、城市和陵园，这些庙宇、宫殿和陵园有些是西绕的降生地，有些是西绕的诸王妃的居住地，有些是西绕六个儿子的降生地。并说卡仁不请有九层九重山，四个大门、汉地门、虎门、龟甲虫门、红鸟门和青龙门，所有的人间和神灵都从这里向四周展开。上述就是苯教徒们对达瑟额木龙人的描绘。有桑布成阔著的最古老的苯教文献《世间总堆》中说，西绕米奥的王宫就建在卡仁不请和马旁雍促的额木地方。巴当吉桑布著的《西绕六世功德》中也谈到西绕米奥在卡仁不请山脚下活到100岁的记载。晚期的苯教文献中把西绕米奥诞生地额木龙人移向西边的达瑟，把额木匠人也说成遥远又虚无缥缈的达瑟。为什么苯教徒们把有形的额木龙人说成虚幻可望而不可及的仙界？我认为自赤松德赞后，在激烈的佛苯斗争中，苯教处于劣势，为了保存势力企图再次复兴，苯教徒们想变换手法，不仅继承自己原有的传统，在许多方面模仿佛教，以适应大多数人接受佛教后的宗教文化心理。当佛教理论中塑造有深奥的超度理论和虚幻的彼岸极乐世界时，苯教徒们把卡仁不请和周围的自然景色作为蓝本，构建了一个极乐世界的框架，在此基础上塑造了极乐世界的中心的九层山，与佛教的须弥山对应。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资政端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